美国参议院外委会日前通过战略竞争法案，应对中国的挑战。重量级的中国经济观察人士说，中国背弃过去奉行的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的策略，用咄咄逼人之势取而代之。未来全球经济的发展环境会更加困难，竞争程度亦都会白热化，甚至越来越趋于冷战，因此必须要妥善管控这种的战略竞争。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个星期以几乎全票支持的表决的结果，通过了针对中国的战略竞争法案。这个跨党派的法案为美国外交、经贸和人权等方面制定蓝图，提供资源，以便与中国展开竞争。外委会主席梅乱德斯说，这项的前所未有的立法将会让美国终于可以在权力、政治、外交、创新、军事甚至文化等每个维度面对中国的挑战，重建美国的领导地位，增强美国在竞争当中胜过中国的能力。这个不是因为美国希望这样或者是有意制造，而是因为北京过去和现在所作出的选择。中国对这项提升美国与中国竞争力的法案是表示强烈的不满。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4月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这个法案渲染中国威胁论，大肆鼓吹美国开展全面对华战略竞争，充斥着陈旧的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观念。他说这个法案通篇是针对中国，以中国为对手，难道美国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在竞争当中打败中国吗？观察人士说，过去几十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崛起、国力的壮大、军力的提升、东中国海的咄咄逼人的凌弱的行为、对领土主权争议、邻国的威吓、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对香港的民主法治的践踏、对国内维吾尔人少数民族和意见人士的镇压，这种战狼式的行为是给予区域的安全与稳定造成威胁，并且是危及美国印太战略。此外，中国长期以来被认为窃取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强迫美国公司技术转让，对美国贸易巨额顺差持续扩大，限制美国企业进入金融等领域市场，使到美国处于一个不公平的竞争的环境。中国独立经济学家龚胜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战略竞争法案是民主共和两党跨党派形成的高度一致的共识，在240多年的历史上绝无仅有，亦都是对过去大约40年中美贸易关系作出新的战略部署。
这个部署揭示了中国和美国的贸易不可能走以前走的这种路径了。
他说这个部署揭示了中国和美国的贸易不可能再走以前走的路径，无论在货币定在贸易或者军事竞争，以及国家与国家在全球新方略的方面。龚胜利还说，战略竞争法案实施之后，美国能够继续站在制高点上，在经济的竞争上和中国划清不同的路径，并且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作出反制。他说未来国与国的竞争关键是在于谁能够位居制高点上，好像是芯片、人工智能以及人造卫星等，谁掌握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左右未来世界经济的走向。他预计美中两国在未来的全球经济发展的进程当中，在某些方面仍然会有一些合作，但是合作的领域是会越来越少，竞争方面就越来越多，而且竞争的程度是会越来越白热化，水火不容。纵观过去近50年美中关系发展的轨迹，是可以发现美国从1972年尼克松时代与中国的破冰接触，到卡特时代的1979年1月1号美中建交，到克林顿时代的1994年全面接触，人权与经贸脱欧，到小布殊时代的2001年从中国威胁论演化到中国责任论，到奥巴马时代的2011年积极合作与全面的美中关系，再到特朗普时代的2017年12月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美国从初期让中国在他们的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当中是搭顺风车，希望中国人民的经济自由、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促成中国的政治转变和改革的良好愿望，是全部落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的财力反而为中国在政治上施压、在军事上恐吓、在经济上制裁弱小邻国、邻邦甚至发达民主国家提供了雄厚的资源。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495亿美元一举跃升到2020年 14.7 万亿美元，列举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的发展之快，增幅之大，前所未有。中国在世界经济当中的作用和影响力亦都随着它的国力的强盛越来越大。前澳大利亚总理、现任美国亚洲协会会长陆克文4月22日在哈佛大学中国社会和经济论坛的一个网上的研讨会上说，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过去的全球化进程当中，美国是老大，中国是老二。他认为事实上美中之间出现战略竞争，是因为中国经济体量是比过去庞大很多，中国以这样或者那种的形式实现经济平等，即是说是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前景很大。在区域的范围，中国都已经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军事平等，虽然在全球范围内美国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全球军事大国。此外，在中国国内和国外的价值观和利益方面，习近平刻意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政策。他说针对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特朗普政府期间起初是以贸易战来应对，到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美国的战略竞争学说扩大到双边关系的其他的维度。陆克文强调，中国背弃过去奉行的韬光养晦、绝不当头、传统的谦虚等发展的策略，令到外界质疑。有鉴于此，陆克文为美中如何应对这些客观的驱动因素提出了可控战略竞争的理念，包括承认两国在经济、两军以及两种意识形态体系现在正是在一系列不同的领域直接竞争。他说他们都知道国方的核心的利益以及中国对这些核心利益的定义，包括台湾、南中国海、东中国海以及内政问题。大家亦都知道美国的核心利益，这个就是双方冲突的问题所在。陆克文认为，通过在内部相互承认红线和管理这些红线的协议，美中就能够继续为两国关系的其他部分创造足够的战略的稳定性，而这种战略坦诚带来的稳定，有利于更好地管控其他关键的国家安全政策、经济政策、贸易、投资、技术等领域，以及意识形态辩论。在基于规则的管控之下，这些的领域是竞争性的，但是不会产生危机、冲突或者战争。对于美中两国应该怎样管控战略竞争，陆克文的结论是，白宫和中南海的最高层要有这种协商的框架和机制，由两个政府的关键两三个人来管理这个机制，这样我们就是不会以危机告终，不会意外地出现不稳定导致冲突，并且最终导致战争的可能性。在这个框架之内，就有机会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当中推进各方的经济利益。劳伦斯·萨默斯在克林顿政府任内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目前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是参加4月22日哈佛大学中国社会和经济论坛网上研讨的另外一位重量级专家。他说，中国用一代人的时间实现了从过去只能够生产单车发展到是能够制造量子电脑，因此中国需要在当今全球经济当中发挥不同的作用。他认为，虽然中国在很多方面对美国是一个挑战，但是新的冷战并非不可避免，因为一旦发生冷战，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因此美中两国应该找出一个与冷战不同的方式解决双方之间的问题。他说，鉴于我们的民主多元政治的性质，以及中国的政治演变不可避免的不确定的因素，但他不认为美国能够用现成的手段达成长期的框架，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够作出可以自信地长期依赖的承诺。因此美中两国都应该表明双方愿望的局限性，表明是对对方实力的相互尊重，这个将会为我们提供推动关系的最好的前景。不过萨默斯警告说，前一段时间中国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声音，在美国人听起上来是几咁凶险不祥，鼓动中国民族主义的言论是几咁令人震惊。这些声音和言论就好像一些美国人发出的新冷战到来的声音一样，令人是深感忧虑。因此他认为，同几年前相比，中国展开国际外交活动正是变得更加困难。此外，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港籍教授谢田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经济崛起，尤其是过去几年来中国大力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一定的侵略性，掠夺尤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污染当地的环境，加重了有关系国家的债务负担。 中国经济增长亦都建立在对美国的不公平上面，包括长期贸易逆差、偷窃美国的技术。
他们这种建立竞争法确实比较很有必要，在这个时候至少就是让人们认识到了中共在这个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一种角色。中共它不是一个。
他说现在出台这个战略竞争法案很有必要，在这个时候至少让人认识到中共在国际经济秩序当中不是一个良善的伙伴，积极的参与者，实际上是在这里挑战规则、破坏规则，不满意现在的国际经济的秩序，重新制定新的规则，挑战美国的地位。谢田教授说，中国在国际事务上，在全球经济发展的进程当中，对美国的威胁和挑战已经触发了新冷战。
而中国和美国这个呢，我认为已经在进行之中。
他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冷战已经在进行之中，无论是从双方政府首脑的意愿，还有互相威胁的程度、伤害的程度和规模，这种经济上的冷战实际上已经是在这进行之中。前中国财政部副部长、现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亦都参加了日前哈佛大学中国社会和经济论坛的网上研讨会。他说，中国和美国没有任何理由陷入竞争和冲突，更加不要说军事的对抗。他说，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国不寻求对抗，亦都无意在国际舞台上挑战美国，但他强调，中国在全球经济当中的确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But China does have a role to play, and particularly with its...
他说，中国是确实可以发挥作用，特别是凭借他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他的国际贸易，以及与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广泛关系，这些肯定能够让中国有必要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强调，二战之后，美国一直是世界超级大国，在国际事务当中享有很大的话语权，但现在美国必须要坐下来和中国或者其他国家平等谈判，这个令到美国感到不舒服，因此美国需要时间来到适应。他还说，美中现在要做的是进一步改善国际公平竞争环境，停止相互指责的游戏，解决两国能够合作的解决的问题。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can work together to improve the level playing field for international.
他说，如果中美两国能够共同努力改善国际竞争的公平竞争环境，两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国家都将会获得巨大的利益，因此他认为双方坐下来好好地谈判非常重要，现在是重启美中关系的时候了。另一方面，金立群是告诫美国，中美关系应该重新定位，尤其是在4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中国，中国应当尊重美国，但双方必须要平等对话。他表示，引用冷战的概念将会后患无穷。他说，在当今的世界，中国有权在完善这个体系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最大的误解或者误会就是中国想撇开它，开创自己的体系。中国感兴趣的是改进这个体系，让它变得完美，而不是启动自己的体系。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报道。